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60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尊带着我救度在看守所的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8日。我是1997年带着治病的目的走入大法修炼的，现在70多岁了。回顾自己20多年来的修炼历程，经历无数磨难，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如果没有伟大的师尊一路上的慈悲保护，我一步都走不过来。修炼前我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妇科病、心脏病、肾炎、肠胃炎、颈椎骨质增生、口腔溃烂等多种疾病。那时的我每天都是在疾病中痛苦挣扎，真是度日如年。修炼大法后，这些病在不知不觉中全都好了，感到一身轻。每当我生活中感到迷茫或遇到难关时，慈悲的师尊就会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牵着我的手，帮助我度过难关。下面我就将自己被非法关押在某看守所的一段经历写出来，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因为修炼中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被恶警采用诱骗的方式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初次又是深夜来到这个地方，望着看守所那高高的围墙，各种类型的监控摄像头，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感觉。特别是一走进监室，看到几十个人都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吃喝拉撒都在一起，又脏又乱，简直就像猪圈。我的脑子当时很乱，对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想起女儿有病还在家等着我去照顾，家人及同修都不知道我被关在这儿，该怎么办？正当我非常苦恼时，突然一位同修来到我面前。同修自我介绍，他见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慈悲地望着我说，我这儿有一条新的短裤和一袋洗发液，你先拿去用吧。你头发短，一袋洗发液可以洗两三次，先凑合着用。一边说一边就将这两样东西塞到我手里。在这儿突然遇到同修，我感到格外亲切。我含着泪水望着这位同修，同修也似乎看到我的内心不稳，坚定地对我说，你不要怕，师父就在你身边，谁也动不了你。记住，多背法，多发正念，无论在哪儿，都是要做好三件事，师父一定会帮你。这时我的泪水再也控制不住了，就像雨水一样一个劲儿地往下流。第一部分，救度看守所狱警。由于我所在的那个监室是属于临时过渡监，也就是所有被抓进看守所的人都是首先关进那个监室，因为在过年前，邪恶为了抓收入发奖金，这段时间被关进看守所的人特别多，连地上都睡满了人。在这种又乱又脏的环境下，我根本就无法做三件事。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给我调换一个犯人稍微少一点的监室。不久我就换了一个监室。这个监室的主管狱警是一位刚从警校毕业分配来的年轻人，他性格比较温柔，说话轻声，面带微笑，从不骂人。我想师尊是把可救度的有缘人推到我面前来了，我一定要救他，让他明白真相。平时写给公检法司人员的真相信还担心收不到，现在可以直接将信件交给狱警。于是我利用每个月监视在押犯人写心得体会的机会给他写真相信，重点是谈法轮功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自己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特别是修炼后身心受益的情况，比如修炼前满身疾病，修炼后所有的疾病全都好了，身体健康，修炼后工作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曾多次被评为区市省先进工作者。 修炼后家庭关系由过去经常为点小事与丈夫吵架闹离婚，即将破碎的家庭通过学大法不断提高心性，转变成夫妻和睦相处美满幸福的家庭，以及修炼后自己对个人利益看淡了，不但能做到不该我得的不得，还能做到该我得的也能坦然放下让给别人。我举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例子，我也讲了江泽民一伙与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1400例病例谎言、425中南海围攻假象等污蔑诽谤法轮功的事实真相。我建议他在百忙之中抽出一定时间破网上动态网、明慧网去了解更多的真相，因为只要明白真相他就能得救。我知道他们狱警是有条件上网的，我真心希望他能早日明白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主管狱警每次都认真地看了我写给他的信，我估计他已经明白了真相，因为每次看完信后他都是拿着我的信来问我生活上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做什么，还专门指派了一位20多岁的犯人在生活上负责照顾我，还同意我每天早上5点钟提前起床练功，只是叫我注意避开监控器去练。他知道我牙齿松动，吃太硬的东西有困难，就给我特殊订了一份营养粥，他也曾多次将自己的营养粥送给我吃。在他的带动下，还有2位我不认识的狱警也几次将自己的营养粥送给我吃。我估计是主管狱警将真相信也给他们看了，同时他还要我给家人写信，并将我家人来信带给我。他了解到我的案子具体情况后，还支持我给法院、检察院相关人员写信，反映我的具体情况，并将我的案情汇报给看守所领导。随后，看守所又发信给办案方，催促办案方重新审理此案，尽快放我回家。由于他善待大法弟子，他也得了福报，我出狱前他就调走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尊的安排，是师尊宏大慈悲救度众生的必然结果。第二部分，转变观念多救人。我在看守所做了一个梦，梦中我给5个曾经加入过中共邪党的在押犯人讲了江泽民与中共迫害法轮佛法的真相，并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大罪恶是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干出了这个星球上最邪恶的事情，所以天要灭他。目前这场瘟疫就是针对中共来的，因此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虽说你没干过坏事，但你曾经宣誓过为其奋斗终身，因此就打上了他的邪恶印记。这印记人看不见，神看得见。那么天灭中共时，神就是根据这个印记来收人的。只有诚心向神佛退出你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请求神佛给你消去这个印记，从此你就归神管了，也就平安了。那5个人听完真相后都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通过这件事，我感到大法确实超常，师尊真的什么都知道。师尊是通过这个梦在点化我，救人不能有分别心，因为我以前讲真相有挑选人的执着，我觉得面容慈祥的或者是年岁大的人，我认为给这些人讲真相比较安全，我就愿意跟他们讲，而有些年轻人或者是性格比较古怪傲慢的人，我就不跟他们讲。而这5个人都是事业机关有关领导干部，性格比较傲慢，所以我就没有跟他们讲真相。如果不是师父通过梦中点化转变我救人有分别心的观念，这5个人可能就将永远失去了得救的希望。我调到这个新监室来时，有2个20多岁的年轻人也是和我同时调过来的。来新监室前，我从来没有和这2个年轻人打过交道，因为我听说他俩在搞同性恋，有一个完全是男孩打扮，我瞧不起这种打扮的男不男女不女的人，觉得他们不配救度，因此就没给他俩讲过真相。来到新监室后，他俩对我很热心， 总是问我有什么事需要他们帮忙。后来他俩告诉我，来这前，牢头牵着他俩的手说，到了新监室后，你俩就是埃及的左右手，一定要尽量照顾好埃及。埃及是南方方言，就是祖母的意思。我立刻明白了，他俩肯定是我的有缘人。师父是以这种方式把他们推到我面前来，让我去救他俩。我含着泪水，赶紧给他俩讲了真相，告诉了他们佛家九字救命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给他们做了三退。谢谢师尊用这种特殊方式慈悲点化我，转变我的观念，否则这两个生命也可能就永远失去了得救的机缘了。第三部分，师尊利用各种方式将有缘人推到我身边来。一天早上，我练完第四套功法后，突然发现在我旁边值班的犯人正在模仿着我的动作在练这套功法。还有一次下午，我刚练完功，三个年轻犯人跑到我面前，求我教他们练功动作。我当时震惊了，因为我知道看守所规定，在押犯人值班时是不能干别的事的，如果违反了规定，被巡逻狱警或监控器发现了，就要罚班或受到其他更大的处罚。这个犯人居然冒着被罚班等风险在学练法轮功。师尊让我看到这件事，其实是点化我，说明众生是多么渴望得到大法的救度，大法弟子千万不要辜负众生所望，兑现誓约，抓紧救人。一次有个年轻犯人刚关进我们监室时，看见我就掉泪，其他犯人问他是不是以前认识我，他说不认识，他说看见我就想起他过世的外婆，他从小是外婆带大的，所以看见我就莫名其妙的想哭。还有个犯人说他是埃及带大的，他关进来后一直没有看见过他的埃及，他很想念他的埃及，说我很像他的埃及，看见我就像看见他自己的埃及一样，特别高兴。他们对我都很好，所以我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也容易接受。我知道慈悲的师尊用这种方式把我生前的有缘人推到我身边来了，让我去救他们。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我的感觉是，这个监视的人都是师尊安排好的，他们可能生前都是与我有密切关系的有缘人，所以他们每个人的面容我都感觉很熟悉，很亲切，似乎曾经在什么地方见过面，但又想不起来，而且他们对我都很好。师尊为了度弟子，为了慈悲救度众生，真是操尽了心，施恩浩荡。通过在看守所的这段经历，我从内心真正认识到大法的超常，师父的宏大慈悲。师尊珍惜世间的每一个生命，不管是高层生命，还是大法弟子，还是世人，或者起负面作用的生命，都不忍心他们错过这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转瞬即逝的历史机缘，希望他们都能留下，进入无比美好的全新纪元。这次我被非法关押迫害，主要是学法流于形式，虽然天天学了法，但是没有用法对照和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也就是说没有实修，修炼了20多年了，执着心还一大堆，如怨恨心、妒忌心、干事心、显示心、争斗心、急躁心、爱发火的心、自以为是的心，尤其是妒忌心，妒忌心相当严重。通过这次我在看守所的经历，我真的感觉到慈悲的师父一直在我的身边，不断地在慈悲点化我，转变着我的观念，牵着我的手，领着我救度众生。其实一切都是师父的精心安排，师父在做，弟子只是动动嘴而已，是师父在成就着弟子，把一切威德都给了我们，弟子唯有精进实修，多救人，以报师恩。再次叩谢慈悲伟大的师尊，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结善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4号。我家住东北，是一名女性大法弟子，今年63岁，独居，修炼已有27年了。修炼法轮大法，使我从一个自私、冷漠、算计、心胸狭窄、妒忌的常人，变成一个宽容、大度、善良、能为别人着想的修炼人。下面我就谈一下这些年来，我用修炼人的心态处理好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些事情。第一部分，宽容善待前夫。我和前夫因为第三者插足，在七年前离婚了。那时他在南方工作，一般一两个月回来一次，加上现在社会上的人普遍道德败坏，他在外面包养了小三，后来那女人怀孕了，他跟我说出了实情，他说我叫他把孩子做下去，他不干。我说那是一条人命呀，保护下来是对的，我不能为了我的利益劝你做这样的事，孩子我们也可以抱回来养，我会视如己出的。我明知道这个小孩的降生会威胁到我们这个家庭，我还是告诉他，你去好好照顾他吧，不要再给他施加压力了，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吧。我说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修善的，我很爱惜每一个生命，别说人呢，动物我们都不伤害的。他很感动地说，我会对得起你的。后来我们真的因为这个孩子离了婚，他为了表示歉意放弃了全部财产，但在后来处理时我还是把大部分财产给了他。我说你孩子小，那女人也没有工作，再说你也快退休了，挣钱也没那么容易了，我们的孩子已参加工作了，你还是多拿点吧。这事儿得到他家人的认可，他大哥说，某某，我真没想你能这样处理这件事，大哥真得高看你一眼了。孩子的姑姑跟我说，某某，老爷子说这几个儿媳妇中他对你印象最好。我跟他们说，我就是因为练法轮功才这样宽容的，要是从前的我可不会这样对待的。第二部分，我和继母的相处之道。我母亲70岁那年去世了，我父亲身体不好，有多种慢性病，孩子们都为生活而忙碌，没人在家照顾老人。为了后半生能有个照应，隔年父亲娶了后老伴，我叫他刘姨。我想师父教弟子按真善人做个好人，所以我对刘姨很好，过年过节回家给我父亲红包也给他，他和我父亲吃的药大部分都是我花钱给买。他有心脏病，我回家就多帮他干活，我每次回家走时都把屋子收拾干净。他说你像我亲闺女一样，亲闺女也就这样到头了，所以他跟我无话不说，我也把大法的美好介绍给他，他很相信，经常念九字真言，有时也听师父的广州讲法练练动作，但他没长性，始终没有真正走入修炼。前年我父亲去世了，在丧葬费问题上家里发生了矛盾，我家人都认为丧葬费应由我父亲死后单位补发的丧葬费项目出，可刘姨想自己留下这笔钱。我想刘姨工资也不高，我父亲一走他经济也没啥来源，他留下就留下吧。于是我就主动出钱把父亲的丧事办了，解决了当时那尴尬的局面。哥嫂露出了赞许的目光，刘姨也笑了。 刘姨的邻居知道这事后，也说我家孩子仁义。后来我跟他们讲法轮大法的真相，他们都相信，也做了三退。第三部分，我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一，帮助同修的孩子。同修玲姐被绑架，非法判刑六年，她的儿子洋洋37、8岁了，单身，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也找不到工作，到哪儿工作几天就被人家退回来了，给人的感觉好像有抑郁症。孩子的父亲在玲姐被绑架前两年就去世了，所以玲姐一进去，这个家就像散了一样，孩子天天点外卖吃，我有时就做点好吃的给孩子送去，告诉他多学法，学会料理家务，找份工作干。一次过年我去看他，孩子已经病得不行了，人瘦得像根刺，医院检查化验的所有指标都不合格，腿疼，头晕，心跳过快，走路都打晃，胃也胀痛，只能吃软的。他说，阿姨，我自己过不了了，我能到同修阿姨家养一些日子吗？我说，你舅家姨家不行吗？他说，人家都以各种理由推脱。我说，你这么大男孩到同修家也很不方便，同修家也有常人，这样吧，我家现在只有我一个人，那就到我家住一段时间，我还能找其他同修来帮你。其实当时我也是满心的不愿意，这哪是孩子呀，37、8岁的人简直就是个小老爷们儿，真是不方便。没办法，救命要紧。来到后，我带他学法练功，向内找，孩子找到了自己这两年做了很多不符合法的事，向师父法相磕头忏悔，表示要真心修炼。同时在生活上我也尽量照顾他，做他爱吃的鱼肉等。他胃胀痛，一顿只能吃一点，一天得吃5、6顿饭。我真觉得很累，心想，这不成了伺候月子了吗？但觉得孩子能走回到大法中来是师父所要的，救人一命是何等的大事啊，辛苦是我修炼的一部分，得忍。有时忙不过来时，也找同修来带孩子学法，我给孩子做吃的。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在师父的加持下，孩子的身体恢复了，他高兴地说，我洋洋又活过来了。二，帮助我们学法组的同修共同提高。我们学法组的老年同修比较多，有的只念小学3、4年书，有的学历高，但没接触过电脑。为了大家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教老年同修 A、C 学会了上明慧网，自己看交流文章，帮同修 A、B 写法会交流稿。在这过程中，虽然耽误了我很多学法时间，有时还受到同修的埋怨，但能帮助同修实现他们的愿望，我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这颗心是为他的，是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我还把明慧广播下载到 TF 卡上，给同修听。同修们说，可以一边干家务，一边听明慧广播，既节省了时间，又使自己的悟性和正念也提高得很快。老年同修 B 说，我去年的新冠病业假象，就是听明慧广播提高悟性闯过来的，我可太谢谢你了。我说，你谢谢师父吧，是师父叫我来帮你的。第四部分，我与农民工结下善缘。2016年夏天，我们小区来了一批农民工， 说是把小区所有的楼房外围都贴上一层保暖层，这样冬天屋里的温度会提升三度左右。施工过程很辛苦，起早贪黑的，天气又热，有些人也舍不得买矿泉水喝。看到这种情况，我就在家烧了一暖瓶开水放到外面，暖瓶口处挂了一塑料袋纸杯，告诉他们随便喝。第二天，一位老弟告诉我，不用烧开水，凉水就行，天太热，喝点凉水舒服。我说，正好我家有净水器，接出来的水就是纯净水，可以直饮，不会拉肚子的。这时有位兄弟问，大姐是不是有信仰？我说，是，我练法轮功，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从那天起，我就经常下去跟他们聊天，借机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大多只入过队，明白后都选择了退出。一天，工人们正给我家的围墙做保暖层，我打开窗户，给他们每人递一杯水，跟他们拉家常，问候他们辛苦了。然后跟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天门自焚是造假等真相，他们都乐意地选择了三退。有一次，天突然下起雷阵雨，雨很急很大，有两个小伙子说，大姐，我们从你家的窗户钻过去，从你家的大厅出去就不会浇湿了，脚手架这么高下去来不及呀。我说，没问题，过来吧。他们一再说谢谢。后来他们跟我说，前两天下雨，那家人就没让他们过，因为他们浑身上下都是泥土白灰，从谁家路过都会把地板弄脏的，所以一般人不会让他们过。那时我心里想的就是他们别被雨浇着就好。第五部分，我和亲家母处得像亲姐俩。2016年，我女儿和她儿子要结婚了，婚庆宴会是男方办。亲家母怕我挑理，所以去订饭店和结婚仪式都让我一同去参谋。我知道亲家母家条件不好，所以这过程中我一直都听她的，还帮他建议怎样能简单省钱，他很高兴，连婚庆公司的人都说，你这亲家母可真好，净帮你省钱，刚才我接待那两家亲家母之间都要干起来了。前两年孩子们要买房了，他俩是在大城市生活，房价大约四五万元一平米，所以首付也得一二百万。亲家母家只能拿出30万，我家拿了180万，帮孩子们交了首付。其实现在孩子买房都是两家各一半，因为家家都是独生子女。我还告诉我女儿，要体谅你婆婆，他们挣钱太少，咱家条件好，就多给你拿点，不要太计较了，你俩好好过日子就行了。我家房子大，每逢过年我都抽出一天时间请亲家三口来做客，他们在那儿吃喝打麻将，我给他们做饭，我们两家处得其乐融融。大法真相我早就给他们讲过了，也都做了三推，特别是亲家母对大法很认可，我家有啥事他都来帮忙。今年两会期间，我被协党人员绑架迫害，出现病业，亲家母就到医院护理我，同病房的人都说，你俩就像亲姐俩一样。以上是我在日常生活中按大法要求处理好身边发生的一些事，事情很小，但能体现出大法改变人心的威德，使我由一个自私、心胸狭窄的人， 成为一个心向他人的修炼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